这是我们今天要回答的这些问题。我们首先来看使徒经历了什么样的逼迫。经文告诉我们，这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，当然接下来也有，一直到第七章都有逼迫的记载。这里说，我们必须恐吓他们，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。当然他的上文是彼得、约翰行了神迹之后就被带到公会，公会当时是最高法院 Supreme Court 最有权力的，就带去了以后做见证。他们看到彼得、约翰诚然行了一件神迹，医治那个生来是瘸腿的，让他全然好了，这是一件事实。怎么好的？彼得、约翰告诉他们，就是你们所杀害的耶稣基督的名，耶稣基督让他好的，这是一个事实，不能否认的。但是那些公会里的人就恐吓，第一个就是恐吓，你们不可以再讲了，如果你们再讲怎么样怎么样，下在监里，甚至被杀害等等。当然经文没有详细告诉我们，总之就是一个恐吓，吓唬他们，目的就是不要再讲了。这是遭受的恐吓的逼迫。我们接下来再讲，又是公会，使徒在公会做见证。这么讲，公会的人听了，便叫他们来，把他们打了，又进了一步啊。前面是恐吓，严厉的恐吓、威吓，使徒没有听。待会儿我们再讲为什么使徒不能听，继续传扬福音，采取了另外一步，打了。当然这个打，根据原文的那个解释啊，有的解释成用鞭打，有的是用棍打。在这里应当是用棍打了，他的用词是不一样的。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传道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恐吓、棍打，接下来又发生了。使徒没有听，继续传扬福音。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人，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，这些都是公会里的 leaders， 都是领袖，很有权柄的，满心嫉妒，下手捉拿他们，捆绑他们，戴上手铐，可能有脚镣，类似这样的，关在监里。你看到一步一步恐吓，接下来是棍打，最后是下在监里。可能这些棍打、下在监里就是恐吓的内容，因为使徒没有听，所以慢慢慢慢的就落在了使徒的身上。那逼迫是不是就此为止呢？ No， 我们继续看看。被诬告，这是斯提凡。斯提凡是一个大有能力、被圣灵充满的人，他讲话别人抵挡不住，靠圣灵讲出来的话大有能力，人怎么可以抵挡得住呢？所以他们就使假见证陷害斯提凡，说他毁谤摩西的律法，毁灭这个地方，就是圣殿。毁谤，还有被杀害。众人听见斯提凡所讲的话，就极其恼怒，向斯提凡咬牙切齿，恨到一定程度，咬牙切齿。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看见人子站在父神的右边。斯提凡就讲一个事实，说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人子通常是坐在神的右边，这里非常独特，记载站在神的右边。当然有很多的解释，说是人子亲自为斯提凡辩护，站起来了。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人子站起来了，欢迎斯提凡回天家。我讲都有他的道理所在。众人大声喊叫， 一起拥上去就用石头打斯提凡，结果斯提凡就被打死。但圣经的描述是比较优雅的描述，也是一个真实的描述，说睡了，睡了的人会再醒来。当然斯提凡的身体就被打死，被石头说打死。我们看看，这是使徒当时所面临的逼迫残害。也许弟兄姐妹会问，为什么？可能我们中间有些慕道的朋友也会问，为什么呢？他们犯法了吗？他们犯罪了吗？如果犯了社会上的违背了律法，当然是要犯罪的，当然是要去受到刑罚的，偷窃的，行凶的，杀人的等等，当然是要受到刑罚的。但是这些人到底做了什么？可以肯定他们没有违背当时的律法，没有违纪犯法，却遭到了逼迫。那到底他们要做了什么？其实刚刚我们都已经提到了，使徒乃是在宣扬那生命的主。这一节的经文我们上次有提过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。我们上次有提到，非常的吊诡性的 paradoxical， 那个赐生命的主，创造生命的主，怎么可以被人所杀害呢？杀害那个主的人的生命都是神给的，所以这个主不能被他们杀害，他复活了。使徒所宣讲的就是那个创造生命的主，他为了救人的罪降在世上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是按照神的旨意。但是他从死里复活，成就了救恩。使徒宣讲的是一个救恩的道理，唯一的拯救，因为除他之外别无拯救，在天上地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。意思是说，天下有很多所谓的救法，所谓的道理信仰，唯独靠耶稣基督人才可以得救，唯独靠耶稣基督人才可以与父神和好，与那个造物的主和好。这是一个事实，使徒能不讲吗？必须要讲，这是一个救人的道理。你去站在殿中，你们去站在殿中，把这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。弟兄姐妹，使徒如果不讲会怎么样？整个人类历史，神创造亚当夏娃，一直到了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，人犯罪了，人离开神了，人受魔鬼撒旦的控制，所以神就设立了救恩，这唯一生命的道就托付在当时使徒身上，肩负重任。如果使徒不讲，还有今天我们能够相信吗？如果使徒不讲，这两千年来还有会有千千万万多少亿的人相信耶稣吗？大概很危险哦。所以使徒受到恐吓的时候没有听，因为他们顺服神不顺服人，神让他们讲的，这是世上所有的人最需要的一件事情。人的灵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可以想象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使徒不讲，救恩怎么去传扬？人们怎么能够得救？使徒必须宣讲这生命的道，顺从神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 使徒没有犯罪，没有违法，是因着宣讲福音的缘故，是因着顺服神，所以遭受了各式各样的逼迫。当然，斯提凡的故事很长的故事，整个第七章六十节的经文都讲斯提凡。斯提凡所见证出来的引经据典，引用以色列人的圣经，旧约的圣经，告诉以色列人，这位神，他们所相信的独一的真神，设立了救恩，设立了耶稣基督，但是他们不信，把耶稣基督杀了。斯提凡指出他们的罪，你们就是那个犯罪的人，你们就是应着镜像的百姓 stiff neck people。 他们火了，忍受不了了，咬牙切齿，就把斯蒂凡杀害了。弟兄姐妹一定会问一个问题，神这么有能力，对吗？神有没有能力？弟兄姐妹都相信神，当然神大有能力。神有没有能力保护他的使徒不受逼迫？当然有能力嘛。那经文有没有一些线索告诉我们神有多大能力呢？我们来看看，这是使徒在收到逼迫的时候，他们从公会出来，弟兄姐妹聚在一起，他们做一个祷告，他们恐吓我们，求主鉴察，给我们胆量，让我们大胆地讲，同时也伸出手，实行神迹奇事。祷告完了怎么样？聚会的地方震动，shaken， 一个 earthquake， 当然不是很大的地震，地震太大也不可以，太大的话房子就会倒塌。神在控制这个地震的强度，到底有多少个级别，不大不小，大家可以感受得到房子有没有受到损害。祷告了地震了，所以有很多解经家讲，怎么来解释祷告了以后地震？有人说可能神答一个阿们，当然答阿们是我们向神的祷告答一个阿们，更有人讲神听了使徒的祷告说好的，这是用中文讲好的，英文就是 yes， 可以的，我听你们的祷告，成全你们的祷告。当然神什么话都可以讲，你用什么语言祷告，神就用什么语言来回答我们，不受限制的。神是神嘛，神怎么能够受限制呢？地震一下，神大概说了个 yes 就震一下，神大概轻轻 whisper， 轻轻说了一个 yes I will， 震一下。如果神说声音大一些，震得更大嘞。神是不是有能力？地上的祷告通到天上去。我们继续来看，使徒被关在监里了，关在外监。刚刚我们有读这一段经文呢，使徒门，这里讲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，领他们出来。哦，监门有用吗？那个锁有用吗？当这里当然监门呢，中文的翻译就是一个门。我们看看英文的翻译单复数就出来了，区别出来了，英文是单数还是复数？ prison doors， 复数的这个当然希腊文是复数的， soras， 复数。但如果用中文表达，开了监门的门，好像也不大通对吧？门。但是英文表达就更加清楚一些，希腊文就更加清楚。它不是一道监门呐，好几道门呐。我们再往下看，更加奇妙的，这些人找不到我，找不到人呐。他们说：“我们看见监门关得极其妥当。”关得严严实实的，还有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，但是开了门里面一个人都没有。这是不是有人说这上帝在逗你玩？是不是你好像把他们锁的几道关几道监门啊，一把锁两把锁呀，对吗？铁门木门， 有用吗？神派天使下来都开了，神有能力吗？当然有能力。这么有能力，监门是关不住的，那些开了又锁上，怎么做的我们也不知道，不在现场啊，在现场的人也不一定明白。因为在《使徒行传》十二章也记载，天使拍彼得，彼得正在睡着呢，拍他，彼得起来了，彼得不知道啊，以为是做梦的，穿上衣服，穿上鞋子，赶紧走，收上袋子就走了，迷迷糊糊出来以后，哦，是出来了吗？看看是出来啊，看到第十九街啊，是出来看到 College Street， 哦，是出来了。上帝有能力，弟兄姐妹。我们继续再看一处，这一处经文是记载希律王逼迫，继续逼迫使徒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，使徒雅各被他杀了。他以为了不起哦，啊，我是当地的王吗？虽然这个王也不怎么样，上面还有罗马皇帝在控制他，但是他不可一世，我有生杀大权呢，真的吗？那经文很快就记载他的下场。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，坐在位上，对他们讲论一番。百姓说：“哦，这是神的声音，不是人的声音。”那希律还不客气了，不将荣耀归给神，怎么样？主的使者立刻刑罚他，怎么刑罚他？有没有拍他一巴掌？不需要的，一个虫子。派一个虫子咬他一下。你知道这节经文呢，我非常感兴趣，我就作为医生，我看到圣经里面又记载这种生水骨病的啊，什么弯腰的，被虫子咬的，我就会很感兴趣。我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么快呢？什么样的虫子一咬气就断了？圣经没有记载，无法考察，差不多两千年了，但是考察历史背景发现呢，这里都有神学意义的。为什么是用一个虫子咬他？派一个蛇咬他可以吗 ？Rattlesnake 可以吗？哦，那很有毒啊，对吧 ？King Cobra 毒性是不是更大？眼镜蛇。哦，派狮子、老虎吃它可以吗？也可以的。有什么神做不了的 ？No， 不需要。派一个小虫子，看不见的小虫子，很一点点的小虫子，不值得。上帝派一个大的东西来杀死他，虫子咬他。历史背景告诉我们的，虫子咬啊，是一个咒诅 ，curse。这都是历史资料记载的。希律，你不是不可一世吗？我不用让天使去惩罚你啊！天使吩咐一个小虫子咬你一口，你就死了，你算什么？你虫子都战胜不了，虫子就不如。弟兄姐妹，上帝有能力吗？大有能力，天是他造的，地是他造的。使徒是他所爱的，大有能力。我想大家没有疑惑，神如果保守使徒免于逼迫，当然可以保守。为什么？接下来的问题，为什么没有保守？为什么使徒还要经历逼迫？这恐怕是我们重点需要去了解的。逼迫，我们看看使徒怎么来看待逼迫。经文告诉我们，使徒们离开了公会啊，被打了，被打在当时的背景，在 publicly 的被打，在公众面前被打是一个公开的羞辱，通常也会把衣服脱下来的。所以使徒怎么说？离开公会会不会说埋怨主？主啊，你看我为了你传福音，我可听你的话，你让我传福音我就传， 你让我讲我就讲，我还被挨打，你怎么搞的？有没有搞错啊？对不对？搞错了吗？使徒有没有发怨言？经文告诉我们没有，反而心里欢喜。为什么？因为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他们看为着耶稣的名受侮辱受鞭打，哦，我真是不配呀！但是这一次因着主耶稣名的缘故，我受侮辱受鞭打了，我好高兴啊，我和耶稣连在一起。因着主受的侮辱是荣耀，是 honor， 心里欢喜。门徒融入观改变了，没有犯其他的错误，单单为着福音的缘故受逼迫，欢喜快乐。但门徒有经历啊，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有经历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给大家讲过一个见证，在国内认识一个长辈啊，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，那个时候啊，他今年已经80多岁了，那是非常早期的。我想他和谁是同学，那我大概想一想，可能还啊，在朱镕基之后，清华大学的毕业生，因着信仰的缘故，分到了一个小小的设计院，他是学建筑的。在文革的时候，因着信仰的缘故，背一个牌子，反革命，信仰嘛，反革命。啊，每次上班，不管你坐公共汽车还是走路，都背这个牌子，反革命。啊，走回家去上班，天天 daily。他感到羞辱吗？没有。他的妻子我都认识，我去过他家好多次。妻子说：“弟兄，但在国内都叫弟兄，不叫丈夫呀，不叫爱人，对吗？在美国不能叫爱人，叫 lover 是不可以的。弟兄，我要背同样的牌子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我不背牌子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拉着手陪你上班，因为这是一个荣耀，我要在你这里，我要沾一点荣耀。因着主的名羞辱是荣耀啊！不单使徒是这样的，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的。我们再看看，患难是荣耀。我们学过启示录，去年都在讲启示录，我们从第一章一直讲到22章。约翰在启示录一开始怎么来介绍自己？约翰有没有介绍我是耶稣基督所爱的那个使徒？ Yes, of course, 当然他是最爱的那个使徒。没有，约翰怎么来介绍自己？自我介绍，我们自我介绍当然呢也无可厚非，我们都把比较重点的、比较光鲜的一面啊介绍出来。约翰怎么介绍？他也介绍光鲜的一面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、国度、忍耐里一同有份。啊，这是约翰的光鲜。我在耶稣基督的患难、苦难、逼迫中有份。我在耶稣基督的忍耐里有份。啊，提到忍耐，我觉得当今我们真的需要忍耐。今天不展开。这是约翰的自我介绍啊，荣幸、荣耀、融入观改变，世界观改变啊，三观都改变了。逼迫带来加倍的祝福，八福大家都非常熟悉，八福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地图，必得神的国，温柔的人必得地图，等等等等，世人和睦的人等等等等。唯独讲到受逼迫的人是双倍的祝福，弟兄姐妹有注意到吗？唯一受逼迫的人有福了，天国是他们的。唯一受逼迫的，接下来就是 人若因我因耶稣基督受骂逼迫捏造各样话毁谤，这使徒都得到了啊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。使徒也做到了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 Double blessings， 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听到啊，现今呢，我也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下，有一些教会啊，只讲祝福，成功发达啊，人很多的啊，尤其是年轻人，人很多的，几万人的，在东南亚、新加坡啊、台湾，甚至在美国，恩典福音。我们信了耶稣就是要祝福，要恩典，要成功，要发达，这不是真正的福音，这是有问题的福音，这是不整全的福音，是错误的福音。你真的想要祝福吗？ Here they are here。 你想要多倍的祝福吗？在这里。受逼迫，那些人从来不讲逼迫，他认为如果你受逼迫啦，有困难啦，说你有罪，说你得罪神了，你要去认罪，哪里的道理，胡扯的道理。真正要想得祝福，你看到没有，这里告诉我们真正要得的祝福是什么，受逼迫为着主的缘故。这里告诉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怎么样正确的去看待逼迫。神有能力保守我们不受逼迫，为什么又让逼迫临到？在人看来不理解呀，对吗？没有逼迫不是更好吗？为什么还要有逼迫呢？当然有原因呢。耶稣基督有没有受到逼迫？有没有受到毁谤？你是王吗？他真的是王吗？有没有受到侮辱、鞭打、脱了衣服、吐唾沫、挂在十字架上？耶稣基督走过的路，他的跟随者要走，当然不同程度的走。我们常常讲我们是基督徒，其实基督徒在第一世纪不是一个好的名字。门徒成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的啊，应当是在11章26节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是一个羞辱的名字啊，但后来成为光荣的名字了。我们真的要做很认真的基督徒。Serious Christians, the true followers of Jesus Christ, 认真的基督徒，耶稣基督真正的跟随者。啊，这我想这段话弟兄姐妹也都熟悉，我不知道怎么去翻译它，这是孟子讲的嘛？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与世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等等等等。啊，这是中国的比较有智慧的人哦写的。你要想成就一件大事嘛，先经过磨练，否则不行，让肚子饿一饿，忍饥挨饿，受苦，艰难的环境，然后才能承担大任。这里也讲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啊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真正的成长是在有挑战中，是在那些有忧患当中，一个人才能够 thrive， 才能够茁壮的成长，才能够 strong， tough and strong， 很安逸的生活而让一个人走下坡路，所以是这个意思，死于安乐，慢慢慢慢没有斗志了，没有挑战了。信仰要有根基，正像一棵树 啊，有人说一个树有多高，下面根就有多深，啊，一个树冠有多大，它的根也有多大，甚至更大。我们的信仰要有根基的，经历这些逼迫呀、磨难呐，就是让我们打根基的。神的话呀，很多地方可以说神的话，我们知道了是一方面，当然我们需要知道，头脑要知道，有 knowledge。如果我们在生活中体验了，那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了，就对神有更好的认识。我们要去体验，那这些逼迫就是体验神话的一个方式。树大树小都有根基，信仰要有根基啊。希伯来书要告诉我们，要长大，要吃干粮。如果基督徒不长大啊，一直在温室里面，那不是神所看见的。春天来了，夏天也来了，虽然今年好像夏天还没有来。弟兄姐妹种菜的都育一些苗，对吗？育苗的时候，如果一直在暖棚里头，一直在室内，容易长吗？长不好的，容易结果吗？不怎么样的。要把它放在阳光下面，要经过风吹雨打，这是正常的生命。每一个鹰，每一个小鹰长大，都需要一个 gentle push， 都需要他的爸爸或妈妈啊，通常是妈妈做的，妈妈比较温柔啊，这个爸爸有时候力量会比较大的。鹰的窝通常都很高嘛，我们去这个 Nesquali 旁边有很多鹰啊。白头鹰啊，美国的国鸟啊，我看到一个窝很大，在非常高的树顶上。小鹰长到一定程度，不能一直待在窝里了，窝里啊，一定要出来的。出来它害怕，看到下面那么高，或者是水，母鹰都推一下啊，站在边的时候推一下，示范一下，然后推一下，哦，它才张开翅膀，哦，翅膀这么管用啊，可以不落下去的。要成长，需要一些 push， 需要推动。基督徒要成长，需要一些试炼，需要一些逼迫，看看你是真的吗？啊，大家都知道非常有名的海豹突击队呀。啊，大概会有时候会看一些这方面的片子，哇，这些人我们都很佩服他们的，太厉害了。海豹突击队通常会完成一些在人想象中难以完成的任务，屡建奇功。怎么来的？怎么这么厉害？训练啊，你看到他们的训练，对吧？在海里，在深海里，在泥潭里，可以说他们受了非常多的苦，所以练就一身本事，炼铁成钢。铁炼成钢，基督徒也一样啊，需要练呐，需要练习呀，这都是好处啊。这些苦对我们是有益处的。逼迫，我们不单单从现今来看，我们更重要的要从一个末世的眼光来看。From the eschatological perspective， 有一句话，我记得给弟兄姐妹有分享过，这么讲的 ：Forever impacts everything. Forever impacts everything. 永恒影响一切。如果我们从永恒的角度看待逼迫，意义就更大了。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我们人生在世短暂，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现在医疗条件好了，人们到80岁到90岁甚至超过100岁，人生短暂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可能也会经历一些逼迫呀。当然我们的逼迫 不一定和使徒所经历的一模一样，不同形式的逼迫。我们也因着信仰的缘故，在公司里头会不会被人嘲笑啊？会的啊，说你是基督徒了好像怪怪的，尤其是周围啊非基督徒很多的时候，环境不太好的时候，受讥讽的。可能因着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样样事情都做得好，招来嫉妒的，正像那些法利赛人、撒都盖人嫉妒这个人为什么做得比我好，嫉妒我样样东西都做得好，在公司里面任务完成的，对吧，好多的项目完成的都很好，为什么那个远远不如我的会拍马屁的人得到 promotion 牵升了，我反而没有。牺牲，为着主的缘故牺牲，为着主的缘故，甚至有一些因着信仰的缘故炒鱿鱼，被炒鱿鱼了， lay off 了，因着信仰的缘故。弟兄姐妹，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我们要欢喜快乐，知道吗？你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，我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 Forever impacts everything。 你看着在损失，在主那里又得着，那是永恒的赏赐。我们将来见主的时候，每个人都要向主交账的。我们能不能得到主的肯定？还是为了主受一点委屈就受不了，受一点讽刺，主啊我信你了为什么还要受讽刺，我信你了为什么 没有得到一些金钱的祝福，反而是丢失了工作。你放心弟兄姐妹，若是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损失在地上，看上去损失，神在天上储存百倍，在地上也不会亏待你。弟兄姐妹你放心，我向你打保票，神会给你开一条出路，给你预备一份，可能给你预备一份更好的工作。神不会将过重的担子临到我们，不得他还是神吧。我反复说，一个孩子五岁，你让他搬50磅的大米吗？当然不会了。如果你会了，父母会了，父母是mental health 有问题的，不会的弟兄姐妹。所以可能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有一些逼迫，不同形式的逼迫，那是一种荣耀，赏赐是大的。你看福音书主耶稣反复讲啊，在地上爱我过于爱父母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爱我过于爱妻子丈夫姐妹儿女的等等等等啊，舍去房屋的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，在来世得永生。意思是说你在今世都会有祝福，将来的祝福大着呢，大了去了。这是我们的信仰弟兄姐妹。我们的神大有能力，他允许使徒受逼迫，与使徒有益，与神的国有益。现在我们因着信仰的缘故遇到逼迫，与我们有益，在今世有益，在来世更加有意义。我们的神知道一切，大有能力。有这样的神何等有福，愿神祝福我们。我们一同来祷告。我们说爱的主，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你赐生命，你爱我们，你还要救我们，现今你还要使用我们，在这末世，在这一个罪恶猖獗的时代，主你还要使用我们，在这里 在我们所处的环境，所处的工作岗位上，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求主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加我们力量。你在天上知道地上所发生的一切，求圣灵充满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弟兄姐妹在所处的环境中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加添弟兄姐妹的信心，加添弟兄姐妹力量。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必如何。保守弟兄姐妹，不让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。我们要把身体软弱有病的弟兄姐妹都交在神的手中，求主保守，求主伸出大能的手来医治。心灵有创伤的，求圣灵亲自赐下安慰。生活中有困难的，主 你替他们解决困难。我们在这里祷告，你在天上听见，你答 yes， 你答是的，地上就有震动。求主保守众弟兄姐妹，保守弟兄姐妹的家庭，保守弟兄姐妹的亲友。愿主的名在我们中间得主高举，愿主的荣耀在我们中间得主彰显。我们把一切感谢赞美都归给主，这样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有有有，
上帝的儿女和天使。
在压力中人难平静，在忙碌中人难悠闲，在失败中人难欢笑，在逼迫中人难屹立。上帝的儿女何等中人有盼望，在冷漠中人有关怀，在困境中人有出路，在死亡中人有生命。上帝的儿有福，有福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，有福，有福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。压力中人能平静，在忙碌中人能悠闲，在失败中人能欢笑，在逼迫中人能屹立。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，在绝望中人有盼望，在冷漠中人有关怀，在困境中人有出路，在死亡中人有生命。上帝的儿女 的有福，有福有福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，有福有福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，有福有福有福，上帝的儿女何等有福，有福有福，上帝的儿女。